志记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看看谁要念一下。四世纪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以色列离开耶和华，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老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了，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好，谢谢。上个礼拜我们看约书亚临终的时候，跟以色列人吩咐说你要选择要不要跟从耶和华，他们说我们要听他神的话，就这样子然后就约书亚110岁就死了，然后就神呢就从约书亚死了到这个四世纪究竟隔了多少年没有记载，只是从四世纪开始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放弃神背弃神，然后去拜偶像，跟着这个迦南地的人去拜偶像，然后神就会惩罚他们，然后让他们过得不好，然后他们神应许他们的地，那些人也不搬走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后患所以但是来到四世纪其实第二章的时候，神对派了使者，这个使者不是士师哦，不晓得是天使也好，还是派什么人来，就跟他们讲，从吉甲上来到波金，第二章第一节哈，就跟以色列人讲什么？他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神提醒他们说，我跟你们以色列人有约。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你们约好跟你的先祖约好，我会带着你们，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他说，我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然后后来又讲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赶出去，是为什么？他说，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为何这样行？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乐哈的荆棘。如果跳到他到第七节，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到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时答应说我们要跟随耶和华，我们要侍奉耶和华，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些人在的时候他们都是敬拜神的。但是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110岁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将他葬在这个他的产业的那个地里面。然后到第十节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他约书亚那一代进迦南地的那一代人。然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第十节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要读的前一节，就讲到从约书亚带他们出来到约书亚死了，这整代人出来都死了，到第二代的时候，居然第十节说那世代的人也归了列祖以后，后来别的世代就是下来的一代一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个给我们提醒很大。曾经我听到有传道人这样讲，他说美国开国的时候称为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宪法里面有 90% 以上它的原则都是从圣经出来的。但是今年是220年啊，对我们中国历史来讲220年根本不是什么东西。但是220年美国的文化已经就是退后到不认识神，不要神，虽然80-90%的人承认神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在统计上，基督徒不超过一半，80%多的人说我相信神存在，但是他们神的这个观念跟神的这个形容，跟我们圣经的神不一样。最近前几天而已，有人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 Facebook 有一些群就讲我们 Auburn 的事情。那莫名其妙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大家就开始骂的时候就开始骂基督徒，然后就都是美国人我就看点那些骂的人都是美国人，他们已经完全的背弃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还鄙视基督教，鄙视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多余，为什么要讲有人在那边其实也有基督徒在讲话，就传福音，他们说的你把你的福音留给自己，你别在这边这公众场所讲这个什么，很难想象这是美国呢。但是也不难想象，其实大家如果有知道近代的发生的事情，奥巴马总统向着全世界的人宣布美国不再是基督教国家，那当然了，他自己是回教徒所以他是全美国第一个回教徒的总统，居然向全世界的国家承认我们美国不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一直在低落。然后这边讲到以色列人。过了一两代，第一代就认识神的，知道神带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人都走了，那些长老都死了，居然下一代的起来的时候不知道耶和华，就根本没有认知啊。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为什么讲到这个第十节那么重要呢？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尽我们所能为我们的孩子，甚至为我们没有见到的或是已经有的孙子好好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因为一代人可能就完全不知道神是谁，然后所以我刚才讲了，有传道人讲说只要一代人教会可以不见，完全的不见， 如果有一代人没有听到这个福音，有一代人不认识这个神，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一代两代的人之后完全不认识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神曾经做过的事。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跟我们下一代去讲明，让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恩典，是我们跟神有的这个经过耶稣基督有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并且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绝口不提，一代人神是谁都不知道。好，来到这个，看到这些糟糕的事情，第一段讲到他们做的恶事哦，什么恶事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恶是有多恶呢？圣经英文版是直接用 evil 就是很黑暗的，很糟糕的，很应该怎么讲，这罪恶满盈的那种状态哈，在神面前，原来拜偶像是罪恶满盈的样子。杀人放火是错，但是不把神当神更错。所以他这边讲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干什么？侍奉朱巴利。这个朱巴利不是个名字，朱是很多的意思，巴利是那个偶像的名字。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相信的这个巴利是谁呢？是一个多子多孙，然后生活很顺利，这个农产很丰富，这样的一个神。但是呢，在看那个历史里面，他们拜巴利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了，这些铜像他们用火把它烧到通红的时候，然后就把他们自己的婴儿放在他这个手上，一个一个来献祭，这活生生的把这个婴儿烫死，用来献祭，是这样那种很残忍，很为什么神说是 evil， 是这个看为恶的事，是以色列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看重，然后就把他这样烧掉来献给神，然后献给这些假神，并且呢是有很多淫乱的事情。他们认为在这个神面前有另外一个，下面他讲到这个亚斯他录，这个巴利是他们认为是男性的神，亚斯他录是女性的神，然后他们都掌管了所有的天气，掌管了这个生育，掌管了这个农作，所以他们认为敬拜的话，他们可以子孙满堂，然后这个丰收，然后这个风调雨顺，这是他们的认为，所以他们就去敬拜这些神。然后他这边讲什么？他说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他们祖先的神，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刚前面讲了，他们不认识，根本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他们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离弃了，离弃是什么？放弃掉，然后拜了别的神，然后就是这边还注明说，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本来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常常都讲信仰是自由的，谁拜什么都谁拜什么。问题是，信仰不可能都是真的。我跟很多不信的人讲，很多人都跟我讲，哦，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你的神，我信我的神，搞破最后都是同一个神。我说不可能，如果是同一个神，至少那个教义会相似，是描述的这个神的个性，他的特质，他的本质应该是相似的。不可能一个神说，如果不是我的人，全部把他杀掉。是同一个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死的一个神，是同一个神。所以也是在 Facebook 前两个礼拜，我看到有人讲说，哦，伊斯兰教跟基督教是相信同一个神。我心里面想，这差太远了。一个是说废我族类，全部诛掉，那他们说如果不是回教徒，猪狗都不如，然后杀的时候还不是杀而已， 是要把头切，把头切掉。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是杀的很残忍的那种杀，然后他们觉得天公第一，他们为神做事，那怎么可能跟我们这个神说不可以不可以自己伸冤，宁可让步，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族服，怎么可能是同一个神呢？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不可能是同，最后是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一个神，不可能是同样一个神。所以我们要有选择。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敬拜别神不是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圣经的神，不单只是拜错神，并且是在得罪神，囤积在神面前的愤怒，所以这边惹耶和华生气。所以我很多年轻人，我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偷不抢，我按我良心做事，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上天堂。上天堂的标准变成说是放在天平上面，好事多一点，够重的话坏事就没事了，好像将功补过。他们都是认为这样子，连美国人也是一样，现在美国年轻小孩子很多都是这样子，因为我反正对得起良心不害人。所谓对得起良心，不是说良心告诉他错他就不做哦，搞清楚哦。所谓的对得起良心，就是我没害过人，我没杀人，没有放火，认为用行为就可以取悦神，完全就不知道当人不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创造的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把他当神，所谓把他当神，不是说我有求的时候去有事情的时候去求他，而是跟他讲说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一生在你的手里面，我服在你的权柄下，这样的一个神。如果不是把他当为这样的一个神，都是在得罪神，都，所以拜偶像是不单只拜错神，并且同时得罪这个真的神。这个不把神当神是最大的罪。很多人说我没犯罪，我说你不把神当神就是罪。你背后那个创造你的神，你的呼吸一呼一吸都在他掌控下，你现在在努力，你不能赚取下一口气的这样的一个神，你如果不把他尊为神来敬拜，你一定是在得罪他，你一直在犯罪。所以在这边就讲到他们在惹耶和华发怒，然后再重复又讲说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所以神重复的讲是他们离弃，离弃的意思是什么呢？像有人把小孩子放在路边就跑掉，那叫弃婴。这个用的字眼就是同样一个字眼，啊，笨的，就是离弃，就放掉。所以到这神就放弃他们。就让他们就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罗马书我们读过的哈，罗马书说什么？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神的明明是神，这个宇宙所有的被造之物已经做见证，告诉我们说有神存在。是创造的神，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不当做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面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所以这边讲什么？当神用这个大自然来彰显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创造的神，人不把神当神，反而把神创造的东西当作神来敬拜。所以我如果你有机会去台湾，你就知道一个树也有人拜，只要有人看骑摩托车不小心撞到树挂了，然后就好多人才去拜那棵树， 然后自己也做了很多像，就放在路边也在拜，甚至有一些是放在路边怕人家占到便宜的，放了一个一尊神像，还弄个铁笼放在那边锁起来，怕人家偷，然后就是靠这个来保护他们。然后到处都是用手所造的，仿佛的人的样子，仿佛的野兽的样子，有人拜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像来敬拜神。说什么？神任凭他们。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呢？第十四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这个抢夺他们的手中。用同样的字眼，跟着任凭英文版用同样的字眼，神人拜偶像，神最后放弃的是任凭他们，神也放弃他们。在这边也是神放弃他们，让他们放落在这个敌人的手上，抢夺他们的人赢了，因为神放弃他们，让他们就落在他们手上，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仇敌面对的面前不能站立得住，神就让他们输失败。这个十四节有一个字眼哦，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很有趣，在英文版说用个 kindle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慢慢开始燃烧，越来越旺。所以原来神的生气不是哦，我不爽，不是，我们在得罪神的时候，神越来越生气，到最后的生气是什么？不放弃。当然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不是看我们做什么东西来衡量他要爱我们多少，其实神一直爱我们，但是他爱我们的同时，他期待是我们要悔改的心。所以你看到下面哈，他说他们无论往何处，耶和华都以灾害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对他们启示，他们便极其困苦。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受了很多的苦，极其困苦，是用英文用一个字是 terrible， 是恐怖的，很恐怖的苦难，所以是不能想象的苦难。当神答应他们说，你们进去这个地，我要给你们，你要去把这些拜偶像的人杀掉，让不要跟他们一起拜偶像，免得我会降灾于你们。他们不听，神就说好，我就让他们赢，你们就赶他们不走，然后他们就永远的在你们那边，就让你们过得不安，然后他们就极其困苦。但是神的怜悯的心就在这边出现，第十六节，这第二段，耶和华兴起士师，神就让一些人起来，当他们的士师，在英文版很有趣，用 judge 就是法官，起来一些人来给他们判案的，就是说你对你错啊，按照神的心意，你按神的规矩，你这个事情错了，因为摩西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很多的律法。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和这个利未记、生命记，那些都是他们的那些律法，就按照那些律法，这个士师就来评量他们每一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就做他们的法官一样。当神兴起一些法官救他们，就这个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的时候，所以神没有虽然放弃他们，让他们有这个受苦的时间，当他们哀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士师来带领他们，带他们去打仗，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就让他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第十七节，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人机会，但是人不一定接受机会，神不一定趁着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悔改。今天我们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神告诉我们是这个事情不能做啊，等我做完再说啊，这个事情不可以做，等我做完再说，在做在几次以后，神说我放弃了。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为什么世界有那么乱，神明明只从创世纪就只造男造女，从来没有说你可以再改变啊，现在改变到什么程度，男生可以进女生的厕所， 男生可以跟女生去比赛，只要他说我一定是女生，所以那个是莫名其妙，这乱的莫名其妙。这个加州德州有一个候选人，他说以今天的社会，我们有六种不同的性别，六种不同性别，你怎么去可以从两个变成六个？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怎么人可以腐败到这种程度，离开神到这种程度，神定下的规矩都不一样。但是当时的人，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不要，不听从，还是还叩拜别的神，行了邪淫。这个邪淫是两方面，第一，因为他们拜的偶像让他们乱交懒交，然后生了孩子用来献祭，那是一种淫乱。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当人不敬拜神，去拜别的偶像，就好像出墙一样，在神面前好像就得罪神，神把他看作淫乱一样的严重。所以这个是讲到他们行了邪淫，疏疏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就又看他们的行为，去跟他们老祖宗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然后再下来这个摩西、约书亚，这些老祖宗，把神当神，然后按照尽所能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亚伯拉罕不是完全人。神说我要给你孩子，他说他不相信，所以他自己先生了一个。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完全人，但是神说因为他的信，他就称他为义。亚伯拉罕的义不是自己来的，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在神面前是完美，所以神就说哈，你是好人。不是，甚至亚伯拉罕之前也一样，挪亚不是个好人，但是他相信神，神说他该方舟他该方舟，但是方舟出来还喝醉酒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的完美的人，但是神要的是人对他的信跟依靠。所以在这边神就把以色列人跟他们的老祖宗来比较，说你们的老祖宗听我讲的，按照我的命令去做事情。所以第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是神重复的给他们有誓事出来，就与那誓事同在。有十事起来的时候，神就与这个誓事同在。这个誓事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为仇敌的扰害，就哀心叹气，神就后悔。神不是这边讲的后悔，不是神三心两意，神是怜悯。神说我放弃了，我不理你了。好像我们养个小孩很卑劣，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不管你了，但是看到他难过了，他回来说神了，他说爸妈我错了，你帮我一次了，你又心软了。神就心软了，神就兴起誓事来帮他们，让他们可以打赢仗，让他们可以不落在人的手下。神其实如果你看四世纪，我就感觉这个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份爱，那份怜悯是我们不能想象。没有错，神说我就让你们受苦，这些外族人就我不你们不灭绝他们，我就留他们在那边，就成为你们的网罗，好像陷阱一样，然后你们就会跟他们去拜偶像，然后呢你们哀求的时候我们就让你赢。但是神爱以色列人到什么程度，这些人攻击他们，神想要用他们来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受些苦，但最后这些外族人都成为他们的奴隶。如果你读的时候，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神很爱属他的人。没有错，我们会犯错，但是每当我们悔改，我们把神当神的时候，神说好了，既往我不计较，你好好跟随我。然后说当他们每一次叫苦连天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个誓师，然后誓师就带领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每次 他们哀求的时候神就心软，然后要给他们帮助，但是他们有帮助的时候他们又忘记神的恩典，然后呢又开始背弃神，然后不听这个士师的话，然后士师一走他们就全部跑去拜偶像，所以变成一个循环，一直在循环。你看士师记就这样循环循环、哦、好，到十九节，那直至士师死了，他们就转去行恶，然后比他们列祖更甚。就是第一代去拜偶像，啊，士师起来了，然后他们悔改了，然后到士师死了，他们再去拜偶像，比上一代拜偶像更糟糕，越搞越糟糕，越搞越糟糕。所以为什么到后来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下，列代记上下，到最后以色列灭国，就是因为他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离开神。他说去侍奉叩拜别的神，总不断横梗的恶性。所以不但只是有拜偶像的这个形式跟动作，并且他们对神的那个环顾不要神的心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就是讲到这个四世纪一直前后就是循环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以色列人第二十节，预示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这个民违背我的吩咐，他们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不必不从他们面前赶走，为要借此试炼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处处赶出去，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当约书亚死的时候，没有全部的地都 拿到，还是有很多的外族人，因为他们拜偶像，外族人神就把他留下来，然后整天去搞他们，然后让他们过得不安，然后以色列人又不悔改，又不全民的去敬拜神。所以当一代的人不把神当神，祸及下一代的人，就这样子。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中东那么乱，就是以色列人不把神当神。到今天没有错，有一群人很爱神，就是那个保守派的这个犹太人，还是敬畏神，整天在那个哭墙那边祷告，然后守安息日，然后没有错，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摩西的那个律法来过生活。只是统计告诉我们，今天以色列这那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超过50%，半数以上是无神论，很难想象哦。历史上3000多年是神带领他们，一半以上的人不接受神存在。所以为什么神就把他们那些外族，像什么黎巴嫩啊，那个什么伊朗啊，那些人都是他们当从那个时候神就留他们在那里，整天就搞他们，没有一天安宁。以色列现在最多的是什么？防空洞、避难所，一个警报来全部都躲到下面去，邻居就整天就炸他们，就让他们受苦。当他们求神的时候，神要开恩。他们现在这个首相哈，是很传统的一个犹太人，就是熟读摩西五经的那种，所以他敬畏神。所以他为什么现在以色列那么强，他像一个士师一样，我不敢讲说他就是士师，但是他就像旧约的士师一样，拯救以色列人，可以赢这个他们的仇敌，所以去哪里打就赢哪里，去哪里打赢哪里。所以历史一直在重复，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今天当基督徒，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离弃神，不但只神会放弃我们，并且会祸及下一代。所以我们的责任，孩子长大，我们不能操纵他们，我们每天跟他们讲信耶稣，他们也不一定要信，但是至少在你每天的祷告里面想到的是为他们祷告。只有神能够改变的，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家人，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 并且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都一代一代能够认识神，活在神的祝福下面，而不要离弃神，反对神，然后祸及下来的一代一代。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是我们今天学的功课。有没有问题或是补充的？